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一起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开始今天的正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用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洗去我们的不义。我们因着主耶稣宝血的洁净，我们今天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身宝座前，就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你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平安，也领受你借着你的圣灵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安慰。主，此时此刻就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无论身在哪里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让主耶稣你自己的旨意和道路就显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挪去我们一切的胆怯。主，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从你的话语得蒙造就，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网络上都不是突然的聚集，而是能够真正来得着神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信心的鼓励、永生的盼望和真理中的安慰。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自从疫情扩散，美国社会近乎停摆以来，我相信大家大多数人每天都被困在家里，就连生活的模式可能基本都一样。我是每天除了吃喝休息这些最基本的生存活动之外，我每天就剩下学习、看新闻和读圣经。我相信大家也应该差不多，大家应该是工作、看新闻和读圣经。下面呢，我会提到三个我这周看到的新闻或者是读到的经文，并他们所引发我的三个感慨，看看大家是否也有相似的共鸣。第一个，那就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2020年的3月24日，也就是星期二，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共同宣布，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要延期到2021年举办。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特别的巧合，特黑色幽默，特别的似曾相识。因为就在整整80年前，同样是日本，同样是东京，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被取消。日本东京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曾经成功的申请到三次承办奥运会的机会，但迄今为止却只顺利的办了一次，这也算是个记录了。历史兜兜转转，仿佛又一次的回到了它出发的地方。其实不单单是奥运会了，纵观历史，就连我们当下正经受的新冠疫情，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新鲜的事物。就像我在上一次讲道中提到的，正好100年前1920年也有过一场远比今天新冠病毒更加致命、传播更迅猛的瘟疫，西班牙流感肆虐过全世界。那一次这个瘟疫大概带走了5000万人的生命。对人类来说，瘟疫真的算不上什么新闻。如果我们往大了说，自从堕落以来，人类社会内部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新闻。自从堕落以来，人类社会的内部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本质上的新闻。战争、饥荒、瘟疫、死亡，哪有一件事我们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在我们之前的世代，早就不知道上演过多少遍了。我们有时之所以他觉得他新，之所以觉得突然，那不过是因为我们太健忘了。 因为我们人类只选择记住那些我们愿意记住的东西，我们都太自以为是了。第二点，就是人生无常，世事无常。就像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武汉，有一位作家名叫方方，他是一位基督徒，每天用笔来记录疫情中的世态炎凉，人生百态。我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都在微信上读到过、转发过他的方方日记。同样，在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纽约，也有一位类似的华人女作者，名叫兰兰，定期在写疫情中的纽约人。在这个疫情中的纽约人这个系列连载的文章中，他既更新每天最新的社会动态，也记录一个普通人在疫情中每天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也隔三差五看他的文章。但疫情中的纽约人这个连载系列在3月25号就戛然而止，因为他的作者张兰在3月27日，也就是前天晚上，突然的就离开了人世。或许你会想，哎，在当下这个瘟疫肆虐的节骨眼上，又是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哎，这也太遗憾了。但是现实远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戏剧性，他不是死于新冠肺炎，而是走出了家门，在离家还不到15分钟的散步途中遭遇了车祸，意外身亡。当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再打开他曾经写过的文章，看到他为疫情所准备的充足的食物和物资，看到他每天所记录的他出门归来所做的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的消毒程序，他为了应对疫情做了他所一切能想到的万全准备，结果没想到他生命的终点却是以这样一种形式降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此时此刻只想到两部电影的台词，一部是今年斩获奥斯卡四个大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里面有一句台词说，有时最好的计划还不如没有计划，因为一旦定了计划，人生就不会按照计划来。另一部是日本的动画电影《萤火虫之墓》，里面说，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一个先来。都说人生如戏，但我想就连戏都不敢这么编。这个世界不仅仅苦难，而且还荒诞，它不按常理出牌。如果只是苦难还好说，我们可以靠规律，凭经验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但在这个被罪所辖制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但用苦难来折磨你，还用荒诞来捉弄你，令你防不胜防，措手不及。正应了路加福音12章16到20节那个机关算尽反误了性命的财主。路加福音12章16到20节这样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财物。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常。第三是困惑。当疫情还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是神在刑罚邪恶的政党。后来疫情扩散到意大利、伊朗，我们可以解释那是神在审判跟中共走得近的国家。但当今天疫情正在美国爆发，正在我们的身边爆发，而且几天就跳到了世界第一，又是怎么回事呢？神，你不是良善、赐平安、蛮有怜悯的吗？ 神，你为什么许可这样的灾难临到人间？这一切到底是人自己引火烧身，还是出自神的手？为什么到现在恶人丑类幸灾乐祸横行于世，而公义的人却倍感艰辛，仿佛看不到出路呢？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当下，在最近的时间里，心里都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困惑和属灵征战。那么请大家就翻开圣经，不用开麦克，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的89篇46节到51节。诗篇89篇46节到51节，在神面前陈明我们的困惑，呼求他的拯救。诗篇89篇46节说道：耶和华呀，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空虚呢？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屈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呀，你的仇敌用着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阿们。这是义人的呼求，也是我们的祷告。3000年前的诗人恰如其分地写出了我们今天的心情。同样，国家强大，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的岁月静好，竟然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的幻灭感，也不单单是我们今天的困惑，同样也是以赛亚那个时代犹大百姓的经历。瘟疫流行，死亡肆虐，物质匮乏，不单单是我们当下的遭遇，也是以赛亚那个时代犹大的百姓所面临的审判。我们今天的困惑也是他们当年的困惑。如果现在就是在这个当下的处境中，神对你说，他在苦难中仍然作王，在世事的无常中，他始终散发着真理永不改变的荣耀，在我们还困惑小信的时候，他早已经开始了拯救。你能相信吗？弟兄姐妹们，你敢相信吗？你愿意相信吗？未来的答案就在圣经这本救赎历史之书当中，其中的奥秘正等着我们去探索和揭开。下面请大家一同来翻到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由我来诵读以赛亚书的4章第2节到第6节。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旧约以赛亚书4章第2节到第6节。旧约的以赛亚书4章第2节到第6节，由我来为大家诵读。以赛亚书4章2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 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阴避暑，也可以做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这是神给当年犹大百姓的答案和应许，也是今天给瘟疫中的我们的答案和应许。但说实话，这个答案并不容易被人所接受，并不容易令人信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转弯，这个转折转的实在太快了。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之前两次以赛亚书的讲道，以赛亚书的第三章，大家其实都不用需要往前去多看，大家只需要看以赛亚书的四章一节就可以。以赛亚书的四章一节怎么说呢？以赛亚书四章一节，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四章一节开头就提到在那日，在那日，那日是一个什么画面？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四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到，那日是一个羞耻的画面，那是一个食不果腹的时代，是一个尊严扫地的时代，是一个审判和死亡的时代。这样一幅画面，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令当年乌西亚王统治之下，沐浴着国家强大、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的犹大百姓万万没有想到，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的一个时代。这种一瞬间的巨变颠覆了他们以往对生活的认知，打乱了他们以往生活的节奏。他们在风平浪静时的经验和从容，现在都通通派不上用场了。对他们来说，神的审判骤然临到自以为平安稳妥的人，是一种新的体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新时代，大家一听到新时代这个词，可能会不由自主的感觉它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当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新时代可不一定是好时代。我们潜移默化中常常还是用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在审视着人类社会的进程，误以为人类社会虽然有波折，但大趋势一定还是朝更好的方向迈进，滚滚向前的吗？这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这不过只是一种错觉，麻痹了我们的判断。我们冷静的想一想，就结合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就看看美国，我们所处在的美国。美国虽然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腾飞，但大家就回想在最近的三四十年以来，美国整体上它的道德水准、它的社会风气、它的市容市貌，乃至它对信仰的委身、它对真理的信靠，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人类可不可能在经济暴富的情况下，社会却在急速的开倒车、走回头路呢？完全有可能。看看我们的故乡中国今天所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就知道了，是完全有可能的。人类完全有可能在经济暴富、教育水平提高、科技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却在走回头路，却在倒退。新时代不一定是一个好时代，甚至完全有可能会是一个更糟糕的时代。 因为正如我们前面说过，自从堕落以来，人类社会内部从来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心。自从堕落以来，人类的社会内部从来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心。如果有什么令我们感觉心，感到措手不及，感到是突然第一次出现的，那其实也不过是罪行和苦难在变换着不同的面具，不停地向我们上演。战争、饥荒、瘟疫、死亡的威胁，从来就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真正的远离过我们。正如我们当下的新冠疫情，我们觉得它是新的，因它搅乱了我们习惯的生活节奏，超出了我们以往的经验，使我们对自己熟悉的生活状态失控了，更戳穿了科学万能、人定胜天的谎言，使我们再一次的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什么都不是。纵观历史，这样的瘟疫，这样的审判，我们难道能说这是新的吗？不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造成10万人以上的死亡的瘟疫，通常30-40年就会有一次，这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这才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只是自从1920年西班牙流感以来，这100年间，神给了我们这几代人一个出人意料的普遍恩典，一个反常的状态，使那个能带走1000万人的那种级别的瘟疫，反常的已经100年都没有临到我们了。彼得后书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想，怎么样去判断人类社会的现实呢？是真的从此就一帆风顺，永远平安了吗？还是像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3:9告诉我们的那样，主迟迟不审判，不是因为他健忘，不是因为他在打瞌睡耽误事儿，而是因为他宽容，在等待着更多的人悔改。但这100年间，我们看到人类有没有悔改，人类身在福中不知福，不但没有因神所赐下的普遍恩典而感恩而悔改，反而窃取神的荣耀，把赐恩典的神抛在了一边，认为世界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的稳定都是自己的功劳和成就。这个谎言、这个错觉一旦形成了一种全世界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的风气，久而久之，连身处当中的教会和基督徒都失去了末世的紧迫感和天国的见证，被世界拉下水，变得开始跟世界一样了。这光景简直就跟以赛亚那个时代的状态是一模一样。所以不用我多说什么，大家都会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人类自以为是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我们常说让新冠疫情赶快过去，岂不知新冠疫情可能只是一场雪崩前的最后一片小雪花而已。新冠疫情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如果大家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那么大家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杂志，名字叫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这个杂志在3月20号有一条头条文章，名字叫做《新冠全球大流行将永久的改变这个世界》。文章列举了很多证据，做了专业的论证，但最后结论只有2个。 第一个就是世界将远不如现在开放、繁荣和自由。新冠疫情过去之后的世界将越来越远远不如现在这样开放、繁荣和自由。第二个是我们以往所熟悉的全球化模式即将终结。的确，瘟疫和危机总是会深刻地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就如同14世纪的黑死病撬动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1929年的大萧条对人们价值观的冲击和政治版图的改变直接引爆了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当这周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语惊四座地说出那句不相信中国的人就不要使用中国生产的口罩和呼吸机，西方也一定会意识到中国是一个靠不住的世界工厂，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西方国家必须建立有共同价值观和可预测运行方式的物资供应链，而不再仅仅是根据成本来决定在哪里生产和采购。西方现在必须要为了自己的自由、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信仰来付出必要的成本。新时代必将要到来，或者是一个相对好的时代。欧美同仇敌忾，将中国一起排除到世界市场之外，或者会是一个相对坏的时代。欧亚非一些国家出于统治和一时利益的考量，膝盖一软就对中国下拜，成为一带一路上的经济奴隶，全球自此被一分为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同这些空洞的口号都将沦为泡影，开始一轮新的冷战和对立。裂痕已经产生，巨变即将到来，我们正站在动荡的21世纪的门槛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不知道人类要往何处去。世上的国纷争，我们神国的子民又应当如何应对，何去何从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的4章2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4章2节，这是神给当年审判中、给当年困惑中、给当年迷茫中的选民以色列的答案，同样也是今天给当下的我们、身处在瘟疫的我们的答案。以赛亚书4章2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4章2节一开头也提到到那日，到那日，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因为4章1节的开头是什么？4章1节的开头也提到那日，但同样是那日，画风一不一样？这个画面是不是一样的？4章2节是一个什么画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4章2节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画面，它描绘了一个平安的时代。为什么是同样的一个日子？4章1节、4章2节同样的是在强调，他希望我们注意到都是在那日，为什么却是两幅截然相反的景象呢？两幅截然相反的景象，一幅是恐怖的毁灭的场面，一幅是平安的荣美的场面。为什么这两个南辕北辙的画面被画到一个章节里，中间还异常突兀，连一丁点过渡和转折也没有呢？因为本身就不需要转折，这两幅画面不是先后的关系，不是谁前谁后的关系，而是同时的。新时代同时存在着两个现实，只不过4章1节描绘的是地上的现实，而4章2到6节述说的是神国的现实，述说的是神国的现实。两者都是现实， 两者都是真实的，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提醒我们，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不属神的人，一种是属神的人。对不属神的人来说，他们只拥有地上的现实，对他们来说，说是新时代，其实不过是苦难在改头换面，不断的循环，不断的重演，被世界无情的捉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以往的理智经验通通派不上用场，而被世界所裹挟所驱使，永远没有答案和出路，最终走向可耻的毁灭。而对属神的人来说，却是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对属神的人来说，我们不单单有地上的现实，我们更经历着神国的现实。我们不单经历神国的现实，更会以神国的现实来解读地上的现实，通过神国的现实来为地上的现实提供答案和出路。神国的现实会教会我们怎么去面对地上的现实。同样，神国的现实也会使我们自己从容的度过地上的那个现实，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属神的人虽然与不属神的人身处在同一个时空之下，却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当中，生活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时代当中。因为我们都分享着一个自从人类堕落以来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新闻，一个从天而降的新鲜事儿。自从人类堕落以来，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新闻，一个从天而降的新鲜事儿，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所有信他之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征服了死亡，为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人类堕落以来世界上唯一的新闻。复活的福音开启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新时代，末世，末后的时代。这也正是以赛亚书4:2，神通过先知借着比喻所说的，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什么是耶和华的苗？什么是耶和华的苗？如果我们在一段经文的上下文中搞不懂一个比喻它指代的是什么，搞不懂它详细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要遵循着已经解经的原则，去看看圣经中其他地方有没有相似的经文，同样也提到耶和华的苗，并为我们带来线索和答案。是有的。有两节经文非常的关键，请大家可以与我一同来翻阅手中的圣经，来看这两节非常非常关键的经文，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耶和华的苗。第一节经文是耶利米书23:5-6。耶利米书的23:5-6，在旧约以赛亚书的后面，耶利米书的23:5-6，那里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第一处经文。还有另一处经文 是在旧约撒加利亚书的6:12-13。旧约撒加利亚书的6:12-13，它在旧约的最后的部分，应该是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旧约撒加利亚书6:12-13，那里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耶利米书23:5-6和撒加利亚书的6:12-13，仍旧没有告诉我们，仍旧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到底谁是耶和华的苗，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和线索。如果我们继续以经解经，通过新约来理解旧约，我相信大家不难得到答案。我们可以看到，在耶利米书的23:5-6和以撒加利亚书的6:12-13，他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关键的线索。比如说，耶和华的苗，他会是大卫的真后裔，他会是大卫的后裔，他会成为我们的义，他会成为我们的义，他会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会建造耶和华的殿，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些关键的线索，通过新约去解读旧约，我们会非常轻松的知道谁是马太福音中家谱中那一位大卫的真后裔，耶稣基督。谁又是我们的公义？谁是我们的公义？格林多前书1:30，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那么谁又建造了耶和华的殿呢？以弗所书2:20-21，那里面谈到耶和华的殿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他自己就是耶和华的圣殿。那谁又是那位合神心意的大君王呢？格林多前书15:25，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耶稣基督是那唯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君王。谁又是那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呢？希伯来书2:17，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基督是那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华美尊荣被先知所预言的耶和华的苗，他必作为初熟的果子，为以色列逃脱的人，也是为圣约中被拣选的我们带来今生的平安和永生的确据。好，当我们搞清了以赛亚书4:2所说的耶和华的苗到底是谁，那么我们继续看看，耶和华的苗既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又要借着他，借着他的灵在我们中间行使怎样的作为呢？我们又该去如何去面对呢？4:3-6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以赛亚书四章三到六节那里说到，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圣在耶路撒冷，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阴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以赛亚书的四章三到六节更进一步的印证了我们对四章二节的解读。我们先来说什么是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施洗约翰说道，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我们可以谈我们可以看到，在施洗约翰的话中，我们不单单是找到了什么叫公义的灵、焚烧的灵这样的答案，同时我们也同时看到了与以赛亚书四章非常的一致，它也呈现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麦子，一种是糠秕，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一种是罪人的道路，一种是义人平安的道路，一种是毁灭的结局，一种是荣耀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公义的灵、焚烧的灵指的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指的都是主耶稣基督要用他的圣灵执行他公义的审判。我们注意到，在以赛亚书的四章三到六节中，神对选民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要看明白，神在这段经文中，神对选民的应许是什么？神对选民的应许是没有审判吗？没有焚烧吗？还是虽然经历审判，还是虽然经历焚烧，但是选民会在审判和焚烧中被存留下来，有永恒的平安。审判是一把双刃的利剑，既临到那些不属神的人，也临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对不属神的人，审判只是神的烈怒和刑罚，而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审判则是神的管教和护理，为要带给我们生命的平安，带领我们走回到义路上。正如使徒的那句话，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为叫属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蒙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只是好事吗？只是我们以地上的眼光看来一帆风顺的顺境吗？它包含着管教，它当然包含着苦难，它自然也包含着我们当下所正在经历的瘟疫。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软弱，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征战，神都知道，他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一路的扶持保护我们。所以四章三到六节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经历过神的管教和试炼之后，必定会有三个结果，必定会有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必被神称为圣，我们必被神称为圣，也就是说， 当经过试炼，当经过管教，当经过靠着神的恩典，经过了神的审判，我们将单单的属于神，我们将被神的公义所炼净，反映出我们主的样式。正如出埃及记19章第6节所说的，出埃及记19章第6节所说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理解先知书，我们常常感到读不懂，我们常常感到晦涩，我们常常感到里面的比喻我们经常摸不着头脑，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放在整本圣经的上下文当中。我们去理解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先往回读，读回到神的摩西五经，读回到律法书，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圣约中对我们的心意，为我们所设立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我们也要往后读，我们也要通过新约去理解先知书，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书里面那些意象、那些预言、那些预表到底是指着谁说的，是让我们自己去完成，还是神早已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我们单单现在是活在他的恩典中，去靠着他走过这一条世上的路。所以我们再来看，经历过神的管教、神的试炼，经过神的审判的选民的第二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污秽和血渍必被神洗去除净。什么是污秽和血渍？这很好理解，就指的是我们生命中所残留的罪和败坏的性情，将在成圣的过程中被神通过各样的环境，通过各样的考验，通过各样的试炼，甚至通过苦难，通过我们当下的疫情，我们生命中所残留的罪，那些败坏的性情将被神逐渐的炼净、除去、除去。这就是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同样，在神的恩典中，在神的圣约中，经过神的管教和试炼，度过神审判的人，第三个结果就是，那时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当下经历神的同在，将不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祝福。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4章5节，那里面说到一个画面，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这不禁令我们想到出埃及记中一个似曾相识的画面，就是在出埃及记40章38节，那里说到，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神昔日在旷野中用云柱、火柱与以色列民同在，他的荣耀一直伴随带领着他们，同样也一直伴随带领着今天世界上的我们。神的同在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来说，将不再是可怕的威胁，而是最最可靠的保障和安慰。神的审判、云与火的同在，尽管在神的仇敌看来，尽管在外邦人看来，尽管在埃及人看来是那样的可怕、狰狞、不敢直视，但在神的子民看来却是安慰之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去处是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天上的现实、地上的现实一切的答案，我们有平安。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神既然许可让一个环境、一个处境临到我们，神既然许可让一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一定是为着我们永恒的益处。有时我们可能当下就能知道明白神的心意，但有时我们可能当下并不明白， 并不清楚，甚至会抱怨，会不解。但是我们要思想神告诉我们的那句话，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不是造化弄人，不是捉弄我们，而是为要叫属神的人得着永恒生命的益处。今天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在一个瘟疫的处境之下，毫无疑问，从圣经中，瘟疫从来都是神对罪恶的刑罚。但我们知道，人类的堕落是普世的，不是单单一个国家堕落，不是只有中国的政权堕落，美国也在堕落，所有的政权，所有的人心都在败坏。所以神的审判一定是普世的，一定是全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审判，这场瘟疫绝不仅仅会单单停留在某一个国家，它是神在刑罚全地，在审判这个时代。不存在中国的差别，欧洲的差别，美国的差别，只存在一个差别，就是神国中的差别和神国以外的差别。中国有神国的人，也有不属神的人，美国同样也有神国的人和不属神的人。神国是唯一决定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结局的唯一分界线。当下的瘟疫，神的审判，对神的仇敌来说是无望的灾难，而对神的子民却是一场带来安慰的，却是一场带来安慰的管教。因为我们知道他所说的必定要实现，他所应许的永不落空。综上我们看见，对属神的人来说，神的审判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净化。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属于哪种人，是属神的人还是不属神的人。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那么必定会有两件事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第一件事，我们一定会经历与罪的属灵征战，因为神绝不会居住在污秽的殿宇当中，神绝不会居住在污秽的殿宇当中。如果我们去参考神他在摩西五经，在律法书中所说过的话，立位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立位记的前九章，立位记的一章九节都谈到，神的选民一定要经历与神的与罪的属灵征战。同样发生在选民身上的第二件事，就一定是神的荣耀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一定会在选民的生命中彰显。正如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说道，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这两件事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一个是我们一定会经历与罪的属灵征战，另一个是神的荣耀也必定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这个改变不是一夜之间的，而是循序渐进的，但是我们能体会到这种新生命的改变，它在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里面逐渐的破土而出。基督信仰在我们这个时代太容易被篡改成一个成功的秘诀和途径，这使得一旦苦难临到我们，一旦我们对自己以往熟悉的生活突然间失去了自以为是的控制，一旦世界撕下了伪装，对我们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我们便突然间手足无措，好像不会生活了，我们的信心也随之摇动了，我们会误以为神抛弃了我们， 误以为撒旦仿佛掌权得势了。但正是现在，我们要好好思想神借先知以赛亚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正经历着神管教的审判，但他不是残忍的神，他没有抛弃我们，也不会把我们丢在火里不管。相反，他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神，他早已经差遣了他的苗裔，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作为那初熟的果子，为我们带来尊荣华美和平安的新时代。我们当下正生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正生活在耶稣基督的圣约当中，也正生活在一个新时代当中。我们正经历着神国的现实。我们唯一要做的抉择，我们唯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同样经历着地上的现实和神国的现实，那么我们倚靠哪一个现实呢？我们以哪一个现实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主题跟基调呢？我们是让世上的现实挡住了那神国的现实，使我们变得恐惧、惊慌、压抑、惴惴不安，还是我们让那个神国的现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题，去教我们去怎么去看待这世上的短暂的一切的终要废去的地上的现实？我们要活在哪种现实当中？我们要让哪种现实来教导我们？这两种现实是等量齐观、旗鼓相当吗？并不是。地上的现实终有一日要被神所废去。神在圣经中说，他有一日将会像卷起一件衣服一样，把这个天地、把这个地上的现实要废去。而天上的现实，我们所正在经历的耶稣基督中的永恒的现实，是永不改变的，是要存留到永远的，并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被他完全的成就，被他完全的超越，被他完全的实现，我们也得到完全永恒从不改变的生命平安。说实话，相对于我们的快乐，神更关心我们的圣洁。因为在舒适的环境中，我们完全有可能正行走在灭亡的道路上。神更在乎我们的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也只有圣洁的人才能住在他的殿宇中。舒适、快乐、物质的祝福，这些神会通过普遍恩典的形式赐给我们，但它只是福音的副产品，而不是福音本身。如果我们错把这些东西放在了我们信仰的首位，把他们当作神，把他们当作了福音的核心，那么我们便陷在了偶像崇拜的大罪当中。即使我们能一时抓住这些东西，最终也必将会永远失去他们。但如果我们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摆在我们心中的首位，那么喜乐、平安和祝福也将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永远不会被环境所挪走、所夺去。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能透过以赛亚书第四章这两种现实的对比，能教会我们到底应该看重哪一种现实，是地上的还是神国的，到底我们要选择哪一种现实成为我们人生的主旋律，到底让哪一种现实来教导塑造我们的生命，如果在这次疫情中我们能够抓住主耶稣基督在圣约中的应许，能够真正的经历到患难中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成就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那美好的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着了那个智慧，我们就得着了那个怎样面对这场瘟疫的智慧，我们就没有白白的浪费这样一场经历。 因为你想，在世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若是可以活出那一种从里到外的平安，让世人看到说，这样一群人是为永恒而活的人，这样一群人，他们明显不只是只有今生，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坦然，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平安。若是这样的话，若是我们能够活出这样一种有永恒盼望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没有浪费这一场，我们就没有浪费这一场瘟疫。最起码我们可以在这一场瘟疫中学习一些属灵功课吧。在这样一场瘟疫当中，我们每一次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来反省，是不是我们的内心背后总隐藏着一些隐而未现的偶像？就让这一场瘟疫来检验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位置到底重不重要，来检验我们到底把我们自己的安全感放在了哪里，来检验我们到底是看重地上的得失还是永恒的祝福。若是我们可以在这样一场瘟疫当中学习这些永恒的功课，偶像被破碎掉，我们的信心能够被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加的轻看那地上的现实，而看重神国的永恒。那么这样一场瘟疫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浪费，我们在这一场瘟疫中受苦受磨难就不是突然的，在这样一场瘟疫中，我们便可以心得从神而来的安慰，因为你知道我们需要的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靠着神复活的大能去勇敢的去面对它，去勇敢的向那些胆战的人，向那些怯懦的人，向那些没有永恒盼望的人，向他们述说我们的盼望，向他们去见证天国的荣耀，向他们去述说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福音。这一种勇气就是神在他的真理中，在他的应许中，在他的约中给我们的安慰。新冠病毒的疫情的确可以验出我们属灵的成色，这对我们来说正是一场信心的试炼。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日子都过得太好了，我们没有政府的逼迫，也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日子相对来说一直过得比较舒服，我们的信心很少经历过什么严峻的考验，今天这个考验临到我们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应该积极的去面对这样一场瘟疫，因为若是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生命的冠冕。神可以把这场世人眼中的苦难在我们的生命中扭转为一个属灵的祝福，这个过程是煎熬的，我们此时此刻就如同神手中那一块铁胚，本来没什么价值，神就用这场疫情来敲打我们。如果说这样一场瘟疫就像神手中的铁锤，现在就正敲打着我们，敲打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敲打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最后要把我们敲打成一把锋利的宝剑，可以被他所使用，去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当然，这个敲打的过程肯定是不舒服的，比不上我们岁月静好的那些好日子，但它是有价值的，这是我们要在主里去经历的。当我们真正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安慰，真正享受到这样一种从天而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一种安慰之后，你会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现实，是我们最可靠的安慰。最后，我有一个提议，有心的弟兄姐妹可以从今天开始尝试着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来写日记，瘟疫中的灵修日记。 我相信这样一场瘟疫也将是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笔的重要事件。神把我们这样一代人摆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让我们去经历一个这样的大事件，就让我们过得有意义一点。让我们把每一天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的心路历程把它记录下来。当你每看到一个新闻，每听到一个消息，你的心是怎么想的？有怎样的挣扎？有怎样的反应？然后你又是怎么样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借着读经，借着祷告，重新得了安慰，得了鼓励，能够正确的判断和解读那些世上的消息。你的心就会慢慢的开始改变，不再恐惧，不再战惊，而有真正的从神而来的平安。把每一个心路历程把它记录下来，你不一定要写得很长，可能100字左右就可以，也不需要文字优美，用你自己最真实最口语化的表达把它记录下来，写下你自己瘟疫中的信仰日记。当有一天瘟疫结束的时候，我们翻开自己的日记，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到这样一段日子里神在你生命中留下的恩典的记号。那是一段经历神的时间，是一段宝贵甘甜的时间。我也在设想，有一天当这一场瘟疫结束以后，或许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有一场特别的主日学，我们这样一群经历过瘟疫的人重新相聚在一起，一起分享在这样一场瘟疫当中神在我们弟兄姐妹中，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留下的恩典的见证，留下的圣约的永不改变的确据，留下我们从天而来的平安。到那时，我们的信心会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程度，我们经历这样一场瘟疫就不再是突然的受苦，而是我们的信心被炼净，我们的罪被除去，我们与神的同在将不再有恐惧，不再有胆怯，而是完完全全的以他为乐，述说他的荣耀，赞美他的恩典，享受他的甘甜。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向神回应我们的心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光景你都是知道的，你知道我们需要信心、盼望和真理中的爱去面对这世上的苦难。就算没有新冠病毒疫情，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生其实充满了患难，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没有让我们在世上独自去承受这样的苦难，你乃是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家教会，一群有着永恒盼望的人，让我们一起去走那一条天路，让我们一同去共同面对这世间的苦难，彼此的软弱。这本身就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真的是期盼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的灵能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牢牢地扎根在你的话语当中，都能够牢牢地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按照你的心意去看待这世上的一切。因为就算我们能够躲过病毒，我们也没有把握能够躲过每一次世上的灾祸，最起码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躲过将来那肉身必死的结局，我们更无法躲过你将来审判的宝座。但是你今天仍然给我们机会，也让这样一场瘟疫成为试炼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的信心、炼净我们的生命的一次美好机会。虽然这个过程会是漫长而痛苦的，但是就让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就让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能够去勇敢地面对。若是你定义要在这个世界上掀起一场风浪来，就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靠着你的恩典乘风破浪去穿越它。 纵使做最坏的打算，我们当中真的有人在这一场风浪中被淹没而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家乡，你若是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让我们在这样一场风暴过去之后回头看，就能看见你恩典的手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每一天都在带领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每一天都正在帮助着我们，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在这场考验中被世界所打垮，不被环境所绊倒，乃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场试炼中，在这场审判中能够被你所坚立起来，被你所坚固起来，好让我们能够去荣耀你。主啊，就让你，主啊，就祈求你让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的复兴，我们教会的复兴，不只是发生在这场疫情过去之后，而是就在这场疫情的当下，我们就经历这样一场属灵的复兴。主啊，愿你使用我们，主啊，愿你在这段特殊的时间陪伴我们，在我们的里面用真理来点燃我们，让我们为你而火热，让我们去为你而见证福音，让我们去愿意为你而见证你的荣耀。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